欢迎收听第426期电台。这一期呢，讲一个神级程序员，他的名字叫呢法布里斯贝拉。大家应该看过史泰龙拍的电影叫《第一滴血》，总共拍了好几部啊。主人公就叫做兰博，史泰龙嘛，浑身肌肉，一个人对抗一个军队。我觉得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比如说啊，去越南啊，包括在美国啊，不可能发生，因为你体力再好的话，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只不过这部电影呢，就是一个爽片罢了，你不可能说一个人干一个军队是吧？但是呢，在用大脑的领域，比如说科学领域啊，一个人对抗除了他之外的地球人，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如果没有爱因斯坦的话，也许狭义相对论会出现，但是广义相对论可能没有他，可能100年是200年还是到现在可能还没有影。在科学家呢，在科学界，并不是说人多力量大，比如说。很多人批判爱因斯坦嘛，最近好像又有一个出来批判啊，说他错了，就是当年也是组织了好几百个科学家批判这个广义相对论，称这个爱因斯坦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不能把这个相对论什么的打倒，什么新科学也就建立不起来，就是说叫什么有奶便是娘，有钱就下跪，这好像不是说爱因斯坦啊。而是说批判爱因斯坦的那些人，就有钱就下跪，有权利就下跪，有奶便是娘。据说呢，当年记者采访爱因斯坦的时候提到了这件事情，说哎呦，你这个有人在批判你这个相对论呢，他只是轻轻的笑了一下，没有做任何回应，好像这些科学家没有必要回应嘛，是吧，有什么好回应的嘛。当然了，在科学领域，在编程领域的话，离科学领域在我心目中还是要差一截的哈。在编程领域的话，还是比如说有爱因斯坦这种级别的还是要差一点啊，像爱因斯坦牛顿的，但是在编程领域的话仍然可以做到一个顶尖的人才可以顶一个几百人的团队，我觉得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比如说本期节目要讲的程序员法布里斯，他是法国人，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嘛，从底层硬件的，然后研究的什么上层的操作系统呀，然后还搞基站，他研究数学方面就研究派的算法，就是说用个人电脑呢，然后战胜了别人用大型机算出来的这个派最后多少位多少亿位哈。我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人嘛，先介绍一下，叫法布里斯贝拉，他是一个杰出的程序员，1972年出生于法国，毕业于巴黎高等综合理工学院，还有什么巴黎叫什么来忘了，叫高等电信学院。他开发了我们每个人都用的软件，即使你没有用过，也是别人用了之后给你看，就是 FMMPEG， 还有一个叫 QEMU， 这个 FF 这个就是做转换格式的，它在业内享有盛誉。比如说你看 YouTube、看优酷、看 B 站，它后面呢肯定是有这个，包括我们看的VLC， 我不知道你用哪个播放器，不管你用哪一个播放器 ，QQ 影音啊、暴风影音啊。所有的吧，它背后都是这个东西，都是这一个算法哈。然后但了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去查这个 FF 这个什么 MPG 这个项目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名字怎么不是他呀，好像叫做 Gerard， 好像是杰拉德什么 Lantern， 哎，但他的化名，有人写笔名嘛，他这是他的化名，实际上是他做的。他在25岁的时候，他还对数学突然感兴趣了，然后算圆周率是嘛，然后讲当时的这个计算圆周率的算法一下就提高了一倍这个样子。前几天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嘛，哎，就没几天，就是说的这个视频转换格式这个，因为大家都在用嘛，微软也在用，你知道吗，很多的全球市值前几的公司都是白嫖，就是说这种软件的，就是说好像哪个地方出了一个 bug， 说呢能不能快点修啊，我们这个微软急着用啊，这个项目组呢就说，哇，你们这个全球市值前几的公司哈，微软肯定前十吧，前五可能是，这个公司天天白嫖我们软件啊，那就是说能不能签个长期合同，给点钱嘛。微软说可拉倒吧，是吧，给你几千美元意思一下就行了，大家就搞得很不快乐嘛，是吧，你非要签长期合同，就我只想白嫖一下，结果你给我是吧搞个长期的，那是吧，本来想去泡妞，你给我整个夫妻，那可不够意思了是吧。 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项目组还是把这个 bug 给修了，但是微软就是不签合同，是吧？现在就很多的公司嘛，就是都喜欢白嫖开源哈。我们也知道很多开源软件实际上是有 bug 的，为什么有 bug？ 就那么三五个人在那里维护这个软件，你又不给钱，最后出了问题就说哦，出了问题，怪你们开源软件做的不好了，可拉倒吧，你就别用呗，是不是？就这个人嘛，这个就是贝拉嘛，法布里斯贝拉，他还赢得过两次混淆 C 语言，就是你写的很烂嘛，不是很烂的，那就是用来做混淆的，混淆之后的这个代码大赛。他还开发了一个叫 Tiny GCC， 还有这个 Quick Emacs， 就是 Q Emacs 哈。他之前呢，他还开发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包括 Tiny CC 编辑器啊，还有那个叫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游戏玩家，比如说你喜欢玩这种模拟器，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叫 TCC Boot， 那些引导器，就是你是模拟索尼的这个。PSP 啊，或者是任天堂的那个 Game Boy 啊，或者什么，就以前的那些老游戏，它其实都是用这些，都是可以模拟出来，包括用那个要有启动器，要有这个模拟器，但后来维护肯定不是它维护了哈。但是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讲这个 Tiny CC， Tiny 不是就是说比较小嘛哈， CC TCC 嘛，它也叫 TCC， 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型的 C 语言编译器，它就是有这个贝拉嘛，法布里斯贝拉开发的，它的特点就非常小，非常轻量级的，同时呢还具备非常高效的编译的速度。这个 Tiny CC 这个二进制文件就非常小嘛，因此呢大家都用它做嵌入式啊，或者是资源有限的，大部分都用那个板卡上面，因为你非常有限嘛，这个编译速度非常非常的快，然后你开发过程中就快速迭代嘛，而且代码量不多，但是并不是说它，当然你说跟那种 GCC 比可能是有一定的缺陷吧，但它确实非常非常非常小，它支持就是 C99 标准还有什么标准哈，反正它都能有独立的链接器啊，或者什么东西都很快，因此呢你如果说要生成高度优化的代码的话可能你用不着它，但是你如果有小的一个小巧快速的编译器的话，或者是你在运行的时候顺便就是一边运行一边编译 C 语言的话，这是可以的， Tiny CC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为什么要讲它呢？因为 Tiny CC 它不是用化名写的吗，知道吗？用化名，像比特币是吗，可能那个中本聪是用化名写的项目是吧，就被某些国家的人发现了嘛。妈的，只要你敢开源，你一敢不承认你是中本聪，那我就承认我写的，是不是？就你敢开源我就敢创新的原则。因此呢Tiny CC 成了当时众多的明目张胆的抄袭作品，就宣传嘛，国产编译器啦，手把手教你做一个编译器啦，你会发现没代码，为什么没代码？那抄的嘛，还不好意思是吧？你给他拿代码一看，我操，这不就抄的嘛？最后发现他可能就是有人拿到那个代码，就花了十秒钟就把 Tiny CC 换成了叉叉叉叉，可能连里面的变量名注释都不改。其实当然也不新鲜了，我说这个。如果是没有做过软件的人觉得哇靠，这什么太假了，实际上真不假。大家知道 VS Code 微软开发了免费，结果呢这里还给你什么都不改啊，基本上就加个东西收个费是吗？还有 Chrome 不就改成了个红星，就换了个图标啊，改成红星浏览器还是什么，说世界上四大浏览器之一，四大个屁，哎，就是纯抄是吗？像 Tiny CC 的话，相比于 VS Code 跟 Chrome， 那肯定是名气小很多嘛。因为你除了程序员，谁会搞清楚 Tiny CC？ 又加上你又是化名，是不是？谁知道 Gerard？ 又还以为是利物浦的球员呢，是吧？谁知道杰拉德是谁？反正呢，当时就说这个就我写的，是不是？实际上不是你写的，就这样被抄嘛。你敢开源，我就有创新。咱们再说一下那个 Q Emulator 哈，叫 Q Emu， 它很多的东西都是以 Q 开头的，为什么？就 Quick， 就是我做的非常快，所以呢有这个 Q Emu， 有这个 Q Emacs， 哎，都是说我做的非常快，比你快。但他说的这个比你快可不是宣传，是真的快。这就是这个呢，快速模拟器哈，应该叫 Q Emu， 是一个在虚拟化领域非常非常重要的项目哈。他用这个 KVM， 如果大家知道 VirtualBox 啊，或者是KVM， 还有英特尔出的什么 XEN 是吧，然后什么东西，各种虚拟化项目不是非常非常多嘛，然后这个 Q 这个项目呢就是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作为一个全新的，别人都是用硬件支持，有什么他妈的全是一个软件，全开源的模拟器，它对各种各样的处理器都支持哈，不限于就是我们知道的 X6 啊，或者是64V 啊，或者是 ARM 啊，或者什么，它也支持。就是我们以前的时候，你可以在 PC 上模拟什么苹果的 Power PC， 它也可以。还有一些游戏玩家来说，我们的这个模拟器啊，你知道吧？以前我们都可以做模拟器，就是我买不起 PlayStation 哈，买不起 PS， PlayStation 的话，我就可以在我的电脑上模拟嘛，模拟器。因此呢，很多都是用它这个。做这个模拟器，然后做出来非常非常小啊，这个模拟器，因为它的代码写的非常好了，然后它就整个模拟整个硬件环境，比如说一些旧的游戏机，比如说任天堂的 Game Boy 什么的，我都玩过哈。然后做这个硬件，从而呢，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的 PC 上，你就可以玩以前的，你是不是不用买了？并且你第一，它把速度降一点，为什么？因为以前的速度都很慢，你现在像开了加速器一样呼呼转，所以呢，有时候你要让它。模拟的不要这么快，因为现在的性能实际上是过剩了哈，包括就这些吧哈。他做的事情都很快嘛，包括他2009年的时候，他用一台普通的 PC， 就我们普通的 PC 啊，然后打破了圆周率啊，就是说派3.1415这个哈计算的世界纪录，他算出了多少万亿位，我不知道多少万亿位，你想想多少万位，就对我们普通人没什么意见。他这个他在数学领域的贡献呢，他创造了一种新的算法来，在他的网站有详细介绍哈，有新的算法来计算这个圆周率的派。这个算法呢是基于另外一个人的，是一个1959年的人，1995年发现的一个公式。他大概过了20年左右吧哈，然后去叫什么，就是重新的把它改了。那个叫西蒙普罗夫，他发现了一个公式。那个呢被称为什么 BBP 这个什么公式哈，它是一个无穷级数，可以它不用迭代去计算，它不用算先算了 3.1， 它直接可以算任意的16进制，它不需要算前面的位，它这个算法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特征是吧，它就是说我直接透过你前面那么多计算，我不用迭代，我直接算那个位，你说它怎么做搞的呢，我不知道是吧，这使得就是可以计算非常大的位，而不需要传错前面的一些值。他就用这个呢，就其他人发现了嘛，他用这个 BBP 公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算法。他的算法就是说又把那个叫 Quick 是吗，又提高了非常多，就是说提高了30%-40%，然后减少了很多的，你要算级数的话我们就知道无穷级数你要算很多的项目哈，他减少了很多。使用这个算法的话就是他在1999年的时候就开始算哈，然后他算了多少，我就不知道多少亿位，反正是1000多亿或者10000亿，我搞不清楚。反正在2000年，他一直在算，就是1999年的时候算，到2009年就不要保持第一嘛，他都是经常要刷新什么世界纪录，因为大家弄一个大型的计算机，比如说深蓝啊或者是什么哈，不是都要算个什么，算个东西嘛，算个派。你给我算出来，然后大家就会公布一下，然后呢这哥们就出手把第一位置抢过来，因此呢他抢了3次世界第一，而且他用的是 PC， 其他人是不是都用国家计算机 IBM 那种超大计算机，他不用是吧，他就用这种 PC， 然后但他可不是用一台你知道吗，他实际上一台算13台去验证，就是说我看他的介绍是为什么要验证，你知道我乱说那是不是就不行了是吧，它有13台计算机是用来验证，有一台是用来计算，因此那也相当于是叫什么，也相当于还不错了是吧，因为那13台是用另外一个算法去算比较正确了，它这一台就是用一个它提供的更精确的算法去，你要验证一下，发现我是对的是吧，你不可能不对嘛是吧。但这个派的话，圆周率在实际的科学运算中啊，包括即使是做量子力学啊，或者是什么天文物理的哈，其实也用不着那么多的位数，你知道吗？你2亿位或者5000亿位，这扯淡嘛，不可能，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你取10位到20位就已经非常非常足够了，因为实际的测量， 我们只用有限的精度嘛，超过这个精度是没有意义的。包括 NASA， 我去看了一下 NASA 它要控制什么，控制精度非常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它用的哈前15位，就这个精度已经非常高了，可以精确的控制航天器的轨道。如果取前15位，那个值就是 3.14， 然后后面15位，这个精度能达到什么程度？就假设我们要算太阳系的直径，太阳系的直径大概是287亿千米，就是同太阳到海王星的距离的2倍嘛，哈，这个直径嘛就是距离的2倍。我们如果是 NASA 的，如果我们是 NASA 的员工的话，在 NASA 工作的话，你用这个派的前15位计算这个直径，说你给我整出一个圆周率，这个比如说圆周吧，它误差是多少呢？误差一点点，误差大概就是0.0009毫米，知道吗？你用了15位，大概就是0.0009毫米。因此呢，即使在太阳系这个尺度上，派的前15位已经非常高了，误差，哎呀，就是1/1毫米，10/1毫米，个十百千哦，1/1毫米，就这样，这个误差已经远远的小于我们可以测量的距离了，没必要嘛，你多一点，太阳系这么大，你多个10米8米是吧？1-2公里我都觉得可以接受，何况他给你精确的0.0009毫米这个样子，实际上已经完全就是用不着了。像我们的话，我们算题可能用一个什么，用3就可以了是吧？连3.14都不可以，我用不着。其实大家想一想嘛，就是比如说，其实小数点9位。小数点后9位就已经非常大了，放在太阳系的尺寸这个情况下，小数点后9位的误差大约是多少？18厘米。就是18厘米，你说有人肯定说很大呀，有人肯定说很小，对我来说也就一般般是吧。所以呢，派更高的精度啊，在科学研究中可能是有价值，但是实际上没，实际应用上价值不是很多啊，可能就是你要算 CPU 啊，或者算什么的哈，我就觉得他们好像是每个大电脑出来之后，我们算算派，然后实现一下这个性能是吧？讲派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了，上一期我不是讲那个 LaTeX， 我读的是 LaTeX 哈，有人就专门纠正我这个发音嘛，说这个错了，叫 LaTeX， 还发了个语音给我。其实我知道这个东西，我真的知道，我并不是说完全不知道，我也知道那个读 TeX， 因为我也喜欢读 TeX 哈，就是。它的版本也是派嘛，是3.14159到什么多少位，大概就9位吧，18厘米，大家知道。其实呢，无论读什么音的话都无所谓，因为人家问这个高德纳呀，或者是问这个Lamport 的话，说这个人应该怎么读啊，他的回答是你不要纠结这种问题，你爱怎么读怎么读。同样的问题仍然发生在 Linux 上哈，也发生在 App 上，因为总是有几个比较傻逼的法国奢侈品牌是吗？也有个网站是专门教人读这种品牌的发音，比如说法国的读音，我们他虽然读 H， 他可能不读这个，读 R， 他可能读 H 是吗？说那个爱马仕大概读什么 Hermès， 这是这样哈 ，Hermès， 我也不知道读怎么读 Hermès， 大概就是有点吐痰的感觉，这个样子。很多法国的品牌，比如说巴尔曼啊，大概我们一读的话，因为我们就读巴尔曼嘛，但他说不能读巴尔曼，因为读巴慕或者是保时捷，我们读保时捷就好，反正我们买不起，买个小米嘛，哈，买小米还买不起。他们说保时捷你不能这样读啊，要读什么 Porsche， 哎，我觉得真的没必要读这纠结这种发音嘛，因为连创始人，比如说 Lamport 说你爱怎么读怎么读啊，所以呢。但是啊哈，像tax 太和哈，他说一定要读太和，因为连创始人都不在意，所以我这种人不太讲究这种事情了。包括有人前段时间就是苹果刚出的时候，就说这个 app 啊，你就一定不能读 app， 我就觉得人家读 app，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读 app 呢？所以呢，你就别瞎讲究这种事情。但我们继续说这个人哈，就是说。他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是用 JavaScript 写了一个 PC 虚拟机，叫做 GS Linux。就是说呢，我可以在网，你打开一个网页，然后打开它的虚拟机，然后直接运行 Linux， 或者它网站有一个让你运行 Windows 2000的，非常厉害。你看它还装了一些软件，实际上但是你加载就比较慢嘛。但是这很厉害了，它不是 就我直接可以运行啊，我用 JavaScript 就写了一个虚拟机，知道吗？非常厉害，加载可能有点慢，还能上网，非常厉害。但现在还有一个可能，因为我是在算是业内人士是吧？因为我从事这个东西，就手机基站这种啊，手机通信，他我经常关注他这个东西啊，他完全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非常厉害，叫做软基站。可能很少人去关注他，就是他完全用软件中实现基站啊！你这个你要知道，这个做基站实际上对他来说是一点都不难的。我们这里又吹天吹地的，就是4G、5G、6G 啊，有多少先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先进。他完全在软件中实现了一个 GSM 网站，就是呢基站我们都知道不是一个硬件嘛，你能看得到那竖着的一个铁塔。说那个东西先进吗？对他来说，对我们来说，实际上这个基站不先进，不骗大家，包括 5G 也不先进。但是尤其是这么说好像不对，真的不先进，我不骗大家哈。他这个法布里斯贝拉的话，他是软基站是做什么事情，就是我可以在普通的 PC 上普通的电脑，然后直接就是运行，然后呢无需有专门的硬件设备，这个主要是目标提供一个非常低成本然后非常灵活的 GSM 的网络方案，特别是对那些你没有办法获得传统 GSM 覆盖的一些区域啊，通过这个项目的话，比如说我能够有一个上网的，但是我这里没有基站，这非常正常嘛，你知道我们这个村里就是没有基站，我中国当然非常厉害，像美国没有，我可以有网线，但是呢没有基站，我可以在电脑上直接搞个基站，你知道吗？为你的 iPhone 手机提供 5G 服务，这都是可以的。那这个东西还是开源的，你知道吗？开源，它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无线电的设备，叫 SDR。哎，不是业内人士，你可能觉得啊 ，SDR 这玩意好像很先进，实际上并不是啊。SDR 就是说，它是一种无线电的整个系统，有一些吧，或者哎呀，不能叫。有一些应该百分之多少，我不好说百分之多少，就是物理层啊 ，SDR 这个物理层就是 Software Defined Radio， 就是我们不用去做真正的硬件，是用软件去模拟出来的。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与这个传统的那些无线电设备相比的话，你是不是做软件肯定是更容易嘛？更容易就是说，实现是吗？你想想硬件的话，你还要生产。但软件的话不用，形成了 SDR， 就是更灵活的适应不同的无线电协议和频率。对软基站来说呀，我就可以用这个 SDR 设备来实现这个 GSM 的物理层，包括发送啊或者接收这个信号，然后进行信号处理，这都非常厉害，并且跑快了，就跟那软路由跟硬路由差不多。软基站实际上是会超过一，你别看它杵着这么大杆子。最后能搞定它，因为你这个基站上的这个性能啊，实际上不如我们电脑的，不如你玩游戏的电脑，这个性能真的不行。好像这么说有人不服哈，是真的。以后的就好像你用软路由会超过硬路由一样，但现在你可能会说好多好多的种借口吧哈，但是将来会，我觉得会这样，就软基站的话是可以跟你的手机啊或者什么东西进行通信的话，但是常见的这个 SDR 设备已经有了，就比如说 USRP 啊或者是什么哈，有非常非常多，但是这些价格可能是不同啊，就是有的贵有的便宜，但是肯定比你采购的要便宜特别多，可能是十分之一或者是五十分之一。你们硬东西你不用卖的贵就贵了嘛，但是你一旦开了软基站的话，它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没有那么贵的。如果你想想软的东西你在电脑上做的嘛，你复制成本又比较低，就是你买一些天线这种东西才能赚，这个不值多少钱的。其实有了软基站，在原则上你就可以开自己的网络运营商了嘛，就原则上你说哎，我周围多少公里是吧，比如说周围5公里，我就可以开一个跟中国电信啊或者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一样的服务，是可以的，非常可以，只要你有那些东西啊。因此呢你运行这个智慧，人家会让你开吗？当然不会了是吧，你运行 GSM 基站的话你当然要就有许可嘛，当然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你不可能就是说你不可能在随便在空中放一个信号，就是放一个频率出去， 那大家岂不崩溃了？除非你是做什么，你我是做偷信息的或者什么，比如说我是，大家知道有一个特别现在可能没有了哈，就是说特别能偷钱的东西，就是说呢，你是不是有人嘛，有很多人，你在火车站旁边或者哪里，你开一个车，上面拉着一堆就是说基站是吧，然后你让其他的人连你的手机，然后你手机我发广告嘛，因为他不知道我的这个手机是我连的基站是中国电信的还是中国网通的嘛，实际上是可以，你知道，但现在这个肯定是违法嘛，你可能软基站一开人就进去了嘛，但以前的时候很多就弄假基站拉着到处跑发广告嘛，因为以前的时候，现在我们当然没有人去看短信了是吧，因为短信只能用来做什么，就是收个快递可能还有用，以前的时候不这样，我笔记本电脑一插开始开着车到处跑，一天收入几万块肯定不成问题，为啥，因为 我都是推广告嘛，推东西我根本就不需要通过正常的途径，这个也算是软基站的一种，移动软基站，就是实际上他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人做的是这个软基站叫做 Soft Base Station， 做的事情可多了，而且你不用掌握特别多的技术，你就能拿这个自己笔记本电脑就搞定了，插上一堆天线。天线这个东西你不要听很多人说有多么很高的技术含量，这个东西傻大黑粗，没有特别多的技术含量，至少不是那么多，如果那么多的话也做不出来是吗，总之呢，这个法布里斯贝拉的成就呢，它是横跨了计算机科学的多个领域吧，因此他的工作就是至少激励了很多人嘛，至少激励了我，我觉得这个人确实很厉害，他的才华也就成为了计算机界的传奇人物哈，以至于大家经常要拿他来做比较，跟谁做比较，跟林纳斯啊或者什么，说这两个人谁厉害，你可以把他的名字输进去嘛，比如说林纳斯然后 VS 后面就是他的名字，或者是哪几个人，因为这个世界上顶级的程序员也不多，就好像你认识几个顶级的物理学家，你一想，哎呦，爱因斯坦牛顿没了，就认识俩，还有霍金比他差太多了是吧，就这样。像程序员的话也没那么多，你想一想，想来想去，哎，也就那么20个，像我也就知道了20-30个20多个，因为我是天天研究这个。好嘞，这一期就到这里，再见。